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75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私我，圆融整体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3日。师父为了我们的提高，精心地安排着我们的修炼，只可惜我没能体会到师父的苦心安排，错过了许多提高的机会。随着自己不断的学法，思想中装的法越来越多，大法洗涤着自己，后天的人心观念越来越少，遇到的事情也能站在法上看问题了，真实感受到了师父为了我们的修炼操心了心。写出近期自己的一点修炼心得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2024年，我弟同修，简称 A 同修，在外省儿子家住时，给世人发真相资料，就是给世人门把上挂真相 U 盘，被摄像头拍到，举报了 A 同修。后来 A 同修回到本地后，被外省警察跨省绑架， A 同修被非法关押到外省的看守所。 A 同修被绑架的具体情况这里暂不论述，只说一下在营救 A 同修中自己的一点提高。 A 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外省，给本地同修营救 A 加大了难度，本地同修为 A 聘请了正义律师，正义律师要会见 A， 但是 A 所在的地方离本地非常的远，律师不能和本地同修见面，但有些事情需要沟通，电话中又不方便说。本地同修找到了我，希望我能够配合做这件事情。参与营救的同修年龄偏大，不怎么会使用常人计算机。同修让我把和律师需要沟通的问题和给 A 的话通过邮箱发给律师，因为律师只有常人的邮箱。当时我心里虽然有一点顾虑，但很快爽快地答应了。后来我认识到，这是一颗不好意思拒绝的面子心和同修情。回来后，我赶快把同修给的东西打印成电子版，可是当我给律师发时，我犹豫了。我是通过常人的邮箱发送， QQ 和微信等后台都是中共公安部，而我发的内容全是大法的内容，这么做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。我心里有点不稳，有怕心，所以这次我没有给律师发，我把文件打印成纸质版给同修拿去，把自己刚才的想法和同修交流了一下。同修说，既然这样，时间还来得及，我们通过快递邮寄给律师好了。大约过了一个多月，营救同修又找到了我，说 A 同修的案子已经从检察院到了法院，律师这一两天就要会见 A 同修，时间紧迫，快递邮寄东西给律师时间上来不及了，要我通过邮箱发给律师。看到老同修无私为他的心，我什么也没说，答应了。这次同修让我给 A 写一个法庭自我辩护书和家属法庭辩护书，还有告诉 A 如何在法庭上心怀善念，慈悲救度公检法众生，证实法、维护法等等一些细节，让正义律师带给 A。这次要发给律师的内容更多，自己还有怕心，想起明慧交流中同修因不注意安全被绑架的事，心里一阵害怕，但营救同修把这件事情嘱托给我，这是对我的信任。我们的同修为救世人却被绑架关押，现在又面临非法庭审，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营救同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这些思想都是保护自我的为私的念头，新宇宙的生命都是为他的，我不要这个私，这不是我先天的本性，我一定得把东西发给律师。我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三界的构成是为了今天的正法，三界内的万物与众生也都是为正法而来的，为正法而造就的，为正法而成的，也就是说这里的众生与万事万物都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，这里边的任何事情也都是为了正法这件事情而建立的，而造就的，而成的。那么大法弟子在这正法期间，只要世人能理解，从而得救， 我们可以如意地运用任何方便救度众生的办法，但是我们也是在选择地用、善用、正用。那么三界内一切都可以为正法所用， QQ 和微信等虽然被中共挟持，但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，都是等待得救的生命，一切都可以为大法弟子正法所用。我心中有了师父的法，心里踏实了许多，我就和他们沟通，大法在正法救度一切众生，你也是为法来的生命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就会有美好的未来。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发送一些文件，请你不要配合邪恶，你能被大法弟子正用，你也是幸运的生命。你要发挥你的能力，突破一切封锁，飞到律师的手中，谢谢你。我求师父加持，让发送走另外的空间。后来我的头脑中突然想起给文件加个打开密码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，谢谢师父的慈悲看护，我顺利把文件发给了律师。后来我在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时，我悟到当时自己的正念还是处于个人修炼的基点。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是正法时期的修炼，是与正法同在，是在完成使命中提高信心。通过邮箱给律师发送文件，这是正法的需要，是救度众生的需要，任何生命不配干扰，谁动谁有罪，谁就是犯了干扰正法的罪，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罪。即使我有怕心，我在正法修炼中归正，任何人心都不能成为邪恶迫害的理由。如果我们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，可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因为旧势力只懂得个人修炼的理。正法走到今天已接近尾声，我们大法弟子真的应该转变观念，遇事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，路就会越走越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正在法上提高赏来解体监控迫害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3日。2025年春天的一天，我在家学法，就听见楼道有电钻声音，不知在安什么东西。下午家人同修回来说，楼道里安了监控，正好对着你家。我当时有点紧张，就说我去告诉同修先别来咱家了。当我走出楼道时，正好看到两个人在我家后楼安装监控摄像头，正对着我单元门口。我知道邪恶是对着我来的。晚上家人同修问我要不要出去住，我说不用，还是觉得在家踏实。于是我俩都各自向内找，近期修炼懈怠，安逸心重，又怕心怨恨心，看不惯弟媳对母亲和弟弟一家人大呼小叫，说话从来没有好语气，也知道是去自己怨恨心，可就是放不下，一想起来就心里发堵，还执着时间，有保护自己的私心，做三件事想完成任务，家人同修也找出一些执着心，最后我俩达成共识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学法发正念，修取执着心，才能解体邪恶的迫害。第二天在楼下发现有可疑车辆，里面坐了三个人，下午还在里面坐着。我知道是蹲坑的，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。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不动就致万动。我想不能动心，该干啥干啥，想是这么想，可是往那儿一坐，学法也不静了，发正念也不静了，怕心老往上翻。他们上来怎么办？我怎么应对他们？心里想着怎么应对他们的同时，耳朵也在听楼道里有没有走路声，越想越怕，老往窗外看。此时的我已经在心烦意乱，我强制自己坐那儿不动， 排斥所有不好的念头。那个怕不是我。背师父的法红银二，怕啥？背了几遍，心里踏实多了。一星期过去了，外面蹲坑人员依然还在，又是一辆车，又是两辆车。虽然天天学法发正念，但还是感觉被怕的物质笼罩着。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楼下有一个保温箱，里面有几只刚出生的小狗在睡觉。醒来后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，邪恶啥也不是，不用怕。可是时间一长，心里又不稳了，老想看看外面的车还在不在，今天又来几个人。也知道不该把他看重，他在消耗我的正念，学不进去法时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。一天晚上，外面下着雨，屋里又冷又黑，我打开电脑上网，正好看到五一三化师恩的视频。我和家人看到师父的慈悲微笑，我俩沐浴在师父祥和慈悲的场中。我是流着泪看完的，就像家人同修说的，看到了师父也不冷了，也不怕了，只有感恩。感恩师父让我俩提高上来。一天来了两个同修，我告诉了他们我的处境，想让他们马上离开。同修说没事，我坐会儿就走。坐下之后，同修和我交流了他是怎样在法上否定邪恶对他的监控迫害，交流了他在放下自我为他时，师父给他化解了磨难。他鼓励我去掉怕心，在法上提高上来。同修走时，我告诉他们，外面虽有监控，他也不知道你上谁家。同修回了一句，我不归他管。我心一惊，心想，这就是差距。同修第一年在法上，做事先他后我，而我先承认了迫害，再去否定迫害。发正念的基点也是为私的，而不是为了警察好，让他们不对大法犯罪，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我还是法学的不好，我决定踏踏实实的学法，不再受外面环境干扰。我开始被师父近期的新经文《远离险恶》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。当我把这两篇经文背下之后，真的是从心里认识到，我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邪恶根本就管不着我。在那一刻，我觉得一身轻松，也感受到了在法上认识法的美妙。我在法上提高上来了，监控我一个半月的警察也撤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遇到关和难，多在心性上下功夫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4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得法前我身体很不好，鼻炎、痔疮、心脏也不好，这些都是医院很难根治的顽疾，痛苦地折磨了我十几年。特别是鼻炎，厉害是流脓、流黄水，每天睡觉都是半坐半躺，经常从睡梦中憋醒。由于用嘴呼吸，一觉醒来，嘴里五味杂陈，又苦又涩，说不清什么滋味。到医院去看，医生说，再厉害就成了脑漏了。我理解，是不是再烂下去就和脑子烂通了，连脑子都要露出来了。1996年正月初十，我去另外一个城市看望父母，当时他们已经得法了，晚上看到他们练功，我也跟着练。那时抱轮一个姿势才三分钟，就在第一个姿势还没有抱完，我十几年不通的鼻子一下通了。十几年没有这样痛快过了，我太激动了。从此我走入大法修炼，那时我也不懂多少法理，就知道先从做好人做起。我能干点什么呢？我发现父母那里有个大旱厕，80公分见方，
中间躺一块板子，一米多深。我从小最是怕脏，最不愿做这事，那就从这事儿做起吧。上半部分还好掏，到了下半部分，铁锹就出不上来了。我就把一个纸箱子打开，铺在地上，跪在上面用盆子往外掏。半天时间终于弄完了，可能是我那颗得法的心，激动的心，完全盖住了那颗怕脏的心。我很高兴。父母回来一看，啊，是谁干的？他们都不相信我能干这个活。我刚开始修炼时，妻子非常反对。我打坐时，他就用脚使劲踹我的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发现我的身体完全好了，脾气也好了，他可高兴了，他也开始修炼了。那时他的身体也不好，从头到脚没有好受的地方，特别是头痛。有一天我们练完功，他在外屋洗脚，我突然听到哐的一声，我出去一看，他躺在地上，头上的发卡都摔碎了。我赶紧把他抱到床上，醒来后他说有一个东西从他头顶跑出去了。从那以后，他的头痛病完全好了。我们夫妻俩对师父无限的感恩。刚得法那几年是我们一生最快乐的时候，和同修们一起练功弘法，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。当时我们做的小买卖不用太费心就很红火，我悟到这都是师父为我们修炼提供的方便。在做买卖的过程中，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处处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做事先考虑别人。所以我在送货时，我看到有别人的货，我就把自己的货放到后面，让别人的先卖。店主看到后很惊讶，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。我就借机向对方弘扬大法，他们都非常认同大法。有的时候误收了假币，我就立即销毁。自中共邪党1999年720疯狂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和所有的同修一样遭到残酷迫害。有一天派出所警察找到我，让我配合他们做一件事。到那一看，原来他们找了很多人，说是上级检查，让我配合他们应付一下。我一看，除了我之外，其他人全部都是不练功的常人，他们是让我来帮他们制造假新闻，污蔑法轮功的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不会干这种事的，你们的上级来了，我也是要说法轮大法好的。一个警察重复邪党的谎言，污蔑师父。我说，我师父为社会交出了上亿的好人，就应该住世界最好的房，坐最好的车。那些贪官能用贪污来的钱挥霍享受，我们师父做了这么大的好事，为什么就不能住好房，坐好车呢？况且我们师父不是那样。他们都不说话了。我看到外面的人们都在看污蔑大法内容的电视，我过去就给他们关了。我告诉他们，这些都是假的，我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最知道真相了。一会儿他们的上级领导来了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也不要说法轮大法的坏话，那样做可是造大业的事，会遭报应的。他们看我不配合，就把我送回家了。后来的日子，由于对法认识的不足，做事心太重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我和妻子都经历了残酷的迫害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每当负面思维一出来时，就应该马上用正念去否定它，用法理来指导我们的一切，这样才是最安全的。下面我交流一下在提高心性方面遇到的两件小事。我们住的楼房前面是一个水站，每天晚上刚过12点钟就开始灌水，那大车一加油门声音特别大，冬天关上窗户还好一点，夏天开着窗户吵得我睡不着。我就向内找自己为什么睡不着觉，找到对汽车司机的怨恨心，恨他们吵得我睡不好觉， 怨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设个水站，是怨恨心使自己睡不着觉，都是为私的。我就站在司机角度去想，司机为了挣点钱养家糊口，大半夜的工作多辛苦啊。这样一想，怨恨心没了，车再响与我好像没关系。有时偶尔想起来，怎么听不到车响了？其实不是车没响，而是没了怨恨心，不在意了。就像别人说话你没用心去听，就不往你耳朵里去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转变观念。以前每当我吃过辣椒后，排便就痛得不行，按常人说也很正常，可我是个大法弟子，我的身体已经不是常人的身体了。所以后来我意识到，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，表面上看好像是吃辣椒吃的，实际上痛是业力在起作用，不是辣椒在起作用。我的观念一转变，以后再吃辣椒也没有痛过。我认识到，遇到关和难，多在心性上下功夫，早点在法上提高上来，就会少一些身体上的痛苦，也让师父少一份操劳。有不对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一路保护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大法一份善念，得上天一份福报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14日。我和大家分享几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。一，女同学的善念。我念大专时，对门寝室有一个女同学甲。1999年，那时中共已经开始迫害法轮功了。那时候迫害挺邪恶的。我刚刚得法，看了《转法轮书》，觉得挺好，就借书给甲看。他虽然没有认真看，但是对大法非常尊敬，洗手洗得干干净净才翻书。甲喜欢说一句话，为了朋友要两肋插刀。虽然她是个女生，但喜欢学古人讲义气。她的男朋友也是我同学，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想到教导处举报我。被他知道后，他强烈反对，说你要是敢举报，我马上和你分手。她男友就只得放弃了干坏事。她干了一件好事，保护大法弟子。后来假期时，她去她男友家玩，男友和父母知道他带着一套大法书，逼他烧书，他绝不同意，说这是别人借给我的，我烧了没法交代，坚决不烧。他又干了一件好事，保护大法书。毕业后他就和男友分手了。当时师范大专生毕业时，学校给分配工作，他回到原籍中国南方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里当老师。在那里待遇不好，工资很低，他过得不如意。我现在还记得，他说他身体不好，他妈妈打电话说，你身体不好，买只鸡炖汤补补身体吧。他说，我还是买鸡毛吧，意思是没钱。他父母家也很穷，大学的费用一部分还是借的。我去过他家一次，都很惊讶，家里一贫如洗，一只大花猫趴在地上，感觉啥也没有。后来我参加工作后，大概迫害初期的时候，我因为给学生讲真相被举报，家里单位对我严密监视，我在家里待着很苦恼。他听说后，放暑假的时候 让我去他工作的地方，给我找了一间寝室，让我在那里能够安安静静的生活与学法。我跟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明白了，还说，中国政府把你搞得太惨了。我那时经济比较宽裕，我俩生活费我就基本上全包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，有个人能够支持我修大法，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。暑假结束后，我回家了。他还说，以后如果家里学不了法，假期可以到他那儿学法。之后，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以在职的身份，他考上了专升本，去省城念本科了，并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家教，解决了生活费。以前的学校还给发点工资，其他老师都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，以为他给校长送大礼了，其实他啥也没有送。后来他又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，现在他已经是中国某大城市的一个小有名气的律师了。他大专学的教育，本科学的英语，研究生读的法学，连连改专业，最后成功了，真是个奇迹。经济上他早就没有问题了，还找了一个满意的丈夫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知道他以前的情况，包括智力水平都变了，其实就是支持大法得了福报，整个全变了。二，我也信真善忍。在迫害初期的时候，我刚毕业，因为讲真相被举报，单位家里严密监视我，不让我修炼。监视生活让我真是痛苦极了。后来有个高中同学非要给我介绍男朋友，我在那种情况下哪里有心思找对象，但是架不住同学总说，在家里待着我也苦恼，就去见了介绍的人。小伙子挺能干的，是在外企工作，搞技术工作的，基本上在外地上班，节假日回家乡。和这个小伙子的几次见面中，我告诉了他大法真相，跟他看了维火，他明白了真相，还拷贝了大法书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。他说一次去见客户的时候，打开笔记本做技术展示，一下子把大法书籍给点开了。客户看了一愣，说，你也信真善忍呀？他知道自己打开错文件了，但很镇静地回答说，我也信真善忍。然后他把大法书给合上了，再重新打开技术软件开始工作。后来他无意中把单位公章丢了，急得够呛。公章可是个大事，单位肯定会处罚他，而且补办手续极其麻烦，得去省级报刊登丢失声明，去派出所报备，还得单位法人亲自去派出所补办等等。他大概记得是在超市丢的。三天后，他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去找了找，没有想到竟然找到了，真是奇迹。他自己也说，我怎么感觉公章失而复得，跟你学的法轮功有关呢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我们没有再联系了。我也流离失所到了外地，但是我感觉到师父对每一个众生都是非常爱护的，众生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善念，师父就给予保护与鼓励。三，向警察兴师问罪的同修的丈夫。这是一个同修丈夫的故事，那也是迫害初期的事。同修丈夫一直很支持大法，对派出所总来骚扰他媳妇儿感到很气愤。派出所离他家不远，有一次他喝完酒勇气大增，直接去派出所一阵喊，意思是你们怎么总来骚扰我家，我惹着你们了，我媳妇儿干坏事了。说完了也不走。平时都是派出所警察来他家，这次反过来了，他去兴师问罪去了。几个警察自知理亏， 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。他一直有心脏病，按理说得很难受，但他没有怎么遭罪，人就离世了。走了大概几个月后，他媳妇儿一次梦到他，见他很高兴，红光满面，说：“我在这等着呢。”他媳妇儿醒来后，寻思等着干嘛呢？归位还是大福报？估计天机不可泄露，他也没有明说。四，见义勇为的表姐。这是一个同修的表姐的故事，这也是迫害初期的事。同修的表姐出现癌症，后来同修去给他讲真相，他明白了，大法好，大法弟子是好人，中共冤枉法轮功了。一次，这个表姐出门在路上，正好碰到一个警察在抓一位法轮功学员，表姐当时就见义勇为，从背后扑过去，把警察扑倒在地，那个学员趁机跑了。后来他表姐对该同修说：“我癌症怎么好了呢？”就是保护同修的善举，他得到了福报。这种例子很多，我突然想起来了几个，就写下来了。还有得恶报的事，这也很多。当年举报我的一个校长被免职了，现在是一个乡村普通老师。法轮功是佛法，千万不能破坏佛法，活生生的例子很多。善待大法一念，幸福平安相随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